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对台政策面临艰难选择，会不会铤而走险，还有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会不会步入北京的战略陷阱。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我们来看习近平对台政策，中共二十大已然落幕，台海风云却未曾平息。美国政府高层和美军高阶将领近日多次发出警告，担心中共可能会加速武统时程，在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内攻打台湾，将实现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美国对台政策以及台湾岛内政治不断演进，这两个因素也使得习近平的总体对台方略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究竟习近平是否会在对台政策上甘愿铤而走险并承担失败的风险？本月晚些时候台湾将举行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又会将两岸关系投向什么样的变数？今天我们的上半场邀请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来进行深入的分析。孙主任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感谢邀请。
那首先您如何分析习近平在二十大政治报告中对台湾问题做出的表述？他在对台政策上究竟陷入了哪些艰难的抉择呢？
首先我们要是从二十大报告来看的话，二十大报告在对台问题上仍然是传承了或者说是继承了过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和平统一。那么和平统一的这一个方案没有放弃的话，那也就是说中共在这个对台政策上面仍然是以追求和平方式最终实现统一。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在这个和平统一呢，现在是叫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作为这个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当然这个是北京眼中的这个最佳方式。那么这一点我们看起来是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二十大报告中间对台方略方面最大的变化实际上是来自于就是关于外部势力干涉。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几年之中，美国同台湾之间的合作，也就是美台之间的关系在不断的走近。那么这个给大陆带来的这个巨大压力，也就是来自外部的这个压力，就是说美方如果说对台政策在不断的走近，而且按照中国的这个说法是不断的往危险的方向来推进的话，那么大陆到底要如何来应对美台之间关系的这种巩固，尤其是在安全跟防务问题上。现在我们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在不同的场合一共有四次表示说，如果大陆攻打台湾的话，那么美国一定会进行这个军事干预，而且他也很明确的表示这种军事干预不是以间接的方式，而是要美国直接出兵来这个支持台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大陆的这个武统这个选项来讲，就会造成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现在美中台三方的分析人员都普遍认为习近平有极高的愿望实现统一，但是看到俄乌战争这样的现实，习近平是否真的会甘愿铤而走险并承担失败的风险呢？孙女士。
当然俄乌战争本身它是一个今年我们说的一个突发因素，一个黑天鹅的事件。那么对中国武统台湾的这个时间表跟它武统台湾的一些战术跟战略肯定都会形成很大的影响。从我们讲最低层面来讲，我们且不谈说这个俄乌战争，因为俄罗斯始终是没有获得这个战场上的胜利。那么就战争的成本，对于俄罗斯来说，经历这样的经济上面的制裁跟金融上面的制裁，那么我们在看到俄罗斯未来经济发展的这个前景实际上是一片暗淡。那么对于大陆来讲，看到俄罗斯在经济上面要付出这么巨大的代价，而且在国际社会也变成了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西方国家也好，或者说国际社会主流所批判的这样的一个主动发起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中国在考虑到武统台湾的这个选项的时候，无疑也会受到它的影响，因为你要考虑到它的政治成本。就算你在军事方面可以获得胜利，而且这一点本身是不确定的，就算能够在战场上取胜，要付出的经济代价、金融代价、政治代价， 外交上面的代价，包括中国的国际声望方面的代价，都是非常巨大的。
您在您的文章题目是《中国对台政策的艰难选择》中啊，特别提到了本月台湾即将举行的九合一地方选举，请您谈谈您对这场选举的分析，选举结果可能给两岸的关系带来哪些变数？
我们如果看这个大陆对这次选举的一些评论的话，你会发现说大陆对这次选举的评价几乎是完全负面的，比如说是30年来最冷或者说最脏的这个选举。那么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也反映了一种就是对台湾政治现实的一个冷静的评估，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九合一地方选举对现任政府是有利的，那么对这个挑战方，也就是说对反对党来说是不利的。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就是实际上那么在这次选举中间，不论在选举的过程中间会出现比如说什么样的这个负面新闻啊，或者说是这个双方的这些候选人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绯闻，但实际上最终这个从选举结果来看的话，民进党还是占很大的赢面。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台湾现在的反对党实际上是面临了很多的这种挑战，不仅是来自外部的挑战，就是它的政策纲领方面的挑战，而且也面临着就是内部它不团结或者说内部分裂的一些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团结的这个民进党无疑是占有优势的。
那对您提到这个台湾今年这个选举啊，被称作是最脏、最冷、最脏。最冷是因为有疫情，很多民众呢不愿意参加这个大型的活动了，这种拉票活动。最脏呢是因为有些候选人，比如说是这个角逐桃园市和台北市市长的林智坚和陈时中，他们爆出了这种种种的丑闻啊，说林智坚是因为抄袭论文，然后又被台湾大学取消了硕士学位等等，然后他就退出了这个市长选举。那种种这种负面新闻冒出台面以后，让民众对这个根本主要的这种议题反而减少了关注的程度。您对这次选举的结果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意外吗？
现在看起来出现意外的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过去的四次选举中间，不论是台湾的这个地方领导人选举，还是说这个台湾的九合一这个地方选举，实际上在过去的数次选举中间，我们都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炒出候选人的一些绯闻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负面消息啊。那么比如说最近的这一次就是关于蔡英文他本身的这个他的学位，在英国获得的这个博士学位本身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选举来说，应该说已经见怪不怪，就是这样的负面新闻或者是绯闻，这个就是把它变成一种好像是占据了整个选举过程中间最大的这个新闻，或者说是占据了最大的舆论上面的这个注意力。但是从最终的这个纲领上面来讲，我觉得说台湾的选民不注重真正的政策议题，我觉得这种判断可能也是有失偏颇的。
那这次这个选举可能会给2024年的台湾总统选举留下一个伏笔。那这个民进党和比如说是国民党哪一方获胜，会对这个两岸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现在知道说在民进党已经当政到今年16年，到这个2024年的话就是8年的这个执政它是怎么讲，就是如果说民进党再次获胜的话，那就会产生一个台湾有选举历史以来就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个政党三次连任，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个12年的执政的这样一个周期。那么这个在台湾的选举历史上还是没有出现过的。那么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对这个大陆来说，这种民进党有可能第三次获胜这个可能性，对于大陆来说有很大的这个政治压力。因为如果民进党再次执政，然后再有4年的话，那么很可能就造成一种状况，就是民进党在过去几年中间，在比如说他前两任任期中间，在台湾所执行的一些政策，所推行的一些方向，如果再有4年的话，那他可能就会把这种政策方向固定下来，就是再想扭转他的这个政策方向，就在未来就不很容易。 那么对于大陆来讲，民进党肯定是，就算他按照大陆的话说，就算民进党不说追求台独，民进党心里也是追求台独，或者说民进党根本认为台湾现在已经独立。那么这样的一种政策纲领，对于大陆来说，无疑是同大陆想要追求的一个两岸统一这样的一个方向是背道而驰的。那么，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2024年的总统选举，因为这个2024年的总统选举很有可能就是决定台湾未来，不仅决定了台湾未来4年的政治方向，而且可能会决定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两岸关系的一个走向跟动向。
您在您的文章中提到，解放军可能对台湾动手的几个时间点，包括2027、2035，还有2049。但是美方近日还有警告说，中共可能会加速武统的时间表。美军将领甚至警告，最快有可能在2022或者2023。您如何看待美方最近担忧中共可能把攻打台湾的时间提前？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方向啊，就是第一，我觉得中共或者说从大陆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不愿意动手的，因为动手他也就是会，刚才我们所说过，就是按照俄乌战争的这个逻辑来看的话，首先他面临一个战争结果的不确定性，就是说如果大陆真的动手，那是不是大陆一定能赢？尤其是在美国一定会军事介入，现在美国总统已经表示美国一定会直接军事干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大陆是到底有几成赢面？那么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决定大陆是不是会动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它并不取决于台湾怎么做，也并不取决于美国怎么做。因为大陆如果知道自己动手没有赢面的话，那么仍然要动手，那么这个就从大陆的这个角度来说，无疑就是一个不理性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在中间当然也有就是我们说这种例外的这种情况啊。那也就是说，如果台湾直接的去追求独立，比如说它这个是两种可能性都不大啊。一种可能性是台湾的政府领导人说直接表示用政策宣示表示说我们要追求台湾独立，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法理的这个形式，比如说通过全民公投来追求这个台湾的独立。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对于大陆来说，那不动手就不是一个选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哪怕知道说最后战争的结果不可预测，哪怕知道说发起这场战争，大陆一定会面临非常巨大的政治经济上面的成本，大陆也会认为说，那如果台湾真的要宣布且追求宣布或者追求独立的话，大陆是一定要动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陆到底是不是会动手，实际上还是取决于两岸之间的互动，也取决于台湾到底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方向。至于说到具体的这个时间节点，我认为从美国的军方来讲，军方一般判断的不是意图，他判断的是大陆具不具备动手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看到就是美方的这个评估的时候，比如说我认为比较最为靠谱的这个评估啊，是来自美国的情报界。那美国的情报界在之前应该是 CIA 的这个局长公开表示说，认为中国追求在2027年实现武统台湾的这个能力，但是他没有涉及说中共武统台湾的这个意愿。那如果说就是中国是不是会今年或者说明年对台湾发起这个武力攻台这样的一种攻势，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谁都不能够排除，因为你也不能够判断说台湾今年会怎么做，或者说台湾明年会不会做出一些让人出乎意料的一些举动。但是我始终认为，大陆不会主动的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条件下对台湾主动发起攻击。但是如果大陆认为说台湾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那么这种重大转变就是包括追求台独或者说导致台湾独立的重大事件。那么发生这种重大转变的条件下，我认为大陆不动手倒是不可能的。
那您刚才提到，在这个台湾问题上不确定性是主要您提到的是岛内的因素，那有没有什么国际因素会影响这个攻打台湾的时间点？
我觉得一定也是有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中国大陆讨论到这个和平统一的时候，其实讨论的并不是说两岸如何通过经济融合最后实现政治上的统一，或者说实现政治上的融合。大陆在大陆的这个政策设计里面， 最终实现这个和平统一最有可能的一种条件，就是美国因为长期对台湾给予这种关安全上面的支持，或者说继续安全上面的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在中美的国力不断发生变化、此消彼长的这样的一种条件下，中国会认为终归是有一天，美国会不再愿意因为台湾这样一个海外孤岛而同大陆进行一场战争。那么，大陆认为说，在那一天来临之前，台湾会始终认为自己仍然保留这种目前保持现状的一个政治选项，因为有美国在后面的支持。那么，只有当美国在撤销或者说在取消这种支持以后，台湾才会有同大陆进行和平统一谈判的政治意愿。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大陆它和平统一的一个逻辑。那它的前提，也就是说，美国到底是不是仍然会对台湾执行它的这个安全保证跟安全承诺？那么，在目前的这种我们说中美大竞争或者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大环境之下，我们从华盛顿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现在要想让美国放弃台湾，或者说放弃协防台湾这种可能性不仅不存在，而且美国对台湾的这种安全保证对它的这个军事上面的支持，反而是在不断的增加。因为对于美国的决策者来说，台湾归根结底，我们就是把这个台湾两岸关系，或者说把这个美台关系放在一边，台湾归根结底在中美关系或者说在中美大竞争的这个背景之下，台湾是美国的一个很有利的，我们说，当然有人说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啊，但是我们不说军事上面，就说在政治上面，也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筹码。所以对于美国的这个决策者来说，为什么要放弃台湾啊？为什么要支持统一啊？尤其是在这个两岸没有共识，尤其是台湾人民并不支持目前的这种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这个方案的条件下，美国会觉得，那我当然没有理由去违背台湾的民意来做一件说美国认为最后可能都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刚才说到大陆会不会动手，这个外部的因素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到8月份在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以后，大陆是进行了我们说前所未有的这种军事演习，然后增加了这个对台湾的这种心理威慑跟这个军事上面的震慑和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反映了大陆对外部干涉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应对的策略。也就是说，在外部不断的这个对台湾增加支持的条件下，那么大陆为了把这种两岸关系仍然带回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那么大陆就会在军事上面，以及我们所说的这种威慑或者说是震慑的战略上面，会不断的加码，然后这样力图把两岸关系恢复到一种相对稳定或者说相对平衡的状态。那么这个互动的过程本身，我们说就不是最为稳定的一个过程，因为很难，没有人能够确定说，那大陆在做这个军演的时候不会擦枪走火呀。那比如说，台湾最近是有一次把这个大陆的无人机在飞越这个台风在飞越这个金马的时候，是击落了大陆的这个无人机。那也没有人能够确定说，在台湾击落大陆无人机的条件下，大陆会不会开枪啊？就是说，在这种军事斗争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发生擦枪走火的这种可能性是大大增加的。所以，到底会不会因此造成这种危机跟这个危机和冲突的升级，乃至最终走向一场战争？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最为担心的一件事。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起这样一场轩然大波。那现在美国正在面临这个月马上要也是要，就这两天下个礼拜就要举行这个中期选举了。那如果是共和党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话，对台政策会不会有所改变？
我们认为说现在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同大陆的这个竞争，现在你肯定也知道，在华盛顿或者说在美国国内是两党具备共识的。 那么在这个两党共识的条件下，就算是这个共和党赢得了这个我们说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也不会对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如果要是有影响的话，我认为说它可能向更加消极，就大陆认为的更加消极的这个方向来走。也就是说，在目前拜登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条件下，那么一个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可能会对拜登的对华政策认为说拜登还不够强硬。我们知道，在佩洛西访台的问题上，这个拜登政府的不同官员在他访台之前是表述过自己的这个意愿，就是对这次访问并不支持。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如果说等到这个共和党赢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那么他在众议院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共和党的，我们说的来自共和党的这样一个议长。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说，在有很多的这种讨论啊，就是这个众议院的新议长，在他明年1月份就是上任以后，那他可能会觉得，我也需要带领一个庞大的议员代表团去访问台湾呢，那么就是为了对台湾表示这样的支持。那么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肯定会对拜登政府的这个对台政策或者说对华政策造成更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如果共和党夺取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席位的话，那么对于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向一个更加强硬的方向来推动。那么在台湾问题上，肯定是会对台湾有更多的支持。
那您前面提到这个可能动武的有三个条件，也就是中国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了动武的三个条件，一个是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事实，还有一个就是发生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这个重大事变，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统一，和平统一已经完全丧失了可能性了。那您认为这个美中之间如果发生武力冲突，动用核武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种可能性谁都不能够排除，因为虽然说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从中国的核战略来讲，它有一条最根本的一个原则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也就是说，在爆发台海战争的这个条件下，除非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中方如果遵循自己这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那么双方应该是不会爆发一场核战争。除非美国要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我们觉得，我认为这个业界都认为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是非常小的，这个概率非常的低。那么这个就回复到一个在政策界或者说在智库界讨论非常激烈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台海如果发生了这种真正出现了战争冲突，而且是以中美双方来作为这个交战方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冲突，那么如果中方在不能够获胜的这个条件下，中方会不会改变自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现在没有人能够确定中方一定不会改变，甚至有很多的声音表示说，哇，如果说中国这个对台动武，然后在战争中间又处于一个不利的状态，那么很有可能就会需要使用核武器，因为不能，中国不能够承担这样一个在台海作战中间失败，然后最后导致台湾独立，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政府或者领导人会愿意或者可以承担这样的一个政治后果。那么使用核武器的这种可能性跟选项，无疑就变成了一个就变成了一个摆在桌面上的选项。这个我们可以从俄乌战争中间一窥端倪，因为你要看到说，普京在从2月份在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以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怀疑说，如果俄罗斯不能够在战场上取胜，那么俄罗斯会不会使用它的战术核武器？那么我们知道说，在最近俄罗斯在战场上遭受不断的这个不利的情况下，这种讨论或者说这种可能性，虽然说可能性仍然不高，但是同过去相比，它的可能性和几率是大大增加了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人能够排除，就是在台海战争中间不使用核武器的这种可能性。
感谢孙主任。那我们在这个网站上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网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留言啊。我们选了两则，一个叫 YD Helen，他说8月份就已经明确了，美国再怎么挑衅，中国也不会上当的，驱使国内资本流向美国，影响欧洲资本流入中国的信心。 还有一位网友叫 Zina， 他说没有失败的风险，现在考虑的只是怎样应对制裁而已。那孙主任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两种说法我们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一个观点。第一个就是说中方就是做一个样子啊，不论美国怎么挑衅，中方都会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一定不会动手。这个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你要从发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来讲，或者说从它的这个性价比来讲，从它能够得到的这种收益跟后果来讲，发动战争无疑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或者说对于中国长期的这个发展来讲，如果中国始终认为自己超越美国，或者说这个我们说东升西降啊，中升美降啊，如果说在中美之间的这个战略竞争，中国最后一定是会获胜的，那么和平统一最终是一定会实现的。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为什么要需要通过这种战争的手段，然后来付出不可预期的这种代价来实现一个国家统一呢？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就是说如果中方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而且在台湾没有主动挑衅要宣布独立的这样一种条件下，我认为中方还是就是选择这样一种长期的路径来追求和平统一，实际上是一个理性的选择。那么从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动手，就是如果中国动武，到底能不能够获胜啊？我觉得这个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你要是看不同的这个兵器推演，我们说这个就是从这个tabletop exercise 这个角度来讲。我知道在美方所做的很多次的这个兵器推演中间，中方在台海战争中间都是获胜的，但是这些推演是在战争保留在一定的门槛之下，那么它是有就是说或者说它是一种有限战争，而不是一种长期的，或者说是就是不是无限战，而是有限战。那么有很多的推演最终证明说大陆都是会获胜的，因为毕竟台湾海峡也就100多公里，对不对？所以从这个从地理的这个角度来讲，美国要想穿越太平洋来支持台湾，然后和这个大陆近在咫尺的这个大陆做一场军事斗争，大陆确实是占有很多的这个天时地利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我觉得也要指出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从军方的角度，大陆的军方，我个人观察，通过我们的研究跟分析，大陆的军方还没有能够达到一个斩钉截铁的能够回答说对台动武大陆一定会取胜，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政策表述。我们有看到说有不同的官员或者说有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这种场合，尤其是私下场合，会表述说我们推演实际上这个大陆是会赢的，但是付出的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我想指出来的一点，就是在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之前，俄罗斯也是这样想的，一旦战争打响，有很多不可预料或者说之前不会预料到的情况都会发生，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也会产生。那么在这种条件下，非常确定的保证说大陆一定会赢，我认为这种说法可能还有待商榷，还值得再斟酌一下。
好，那我们再来看几位这个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一位叫蓝花花，他说尽管习近平对自己所谓的统一事业充满信心，但是中共军方其实并不看好通过物理赢得所谓的统一战争，因为中共党卫军看到号称是世界第二军力的俄罗斯军队在大平原的乌克兰连续遭到败绩，两岸中间的海峡平均宽度才达到160公里左右，这就给本来就对跨海作战先天不足的中共党卫军进行对中华民国侵略战争，可以说是难度更高了，代价巨大。而且这些年来，中华民国通过美国引进了先进的防御武器，拥有鱼叉飞弹，还有这个重型鱼雷及雄升飞弹等等。 还有一位这个网友的留言，他叫 AC， 他说就算中共没有能力统一台湾，新的政府也会把统一台湾作为国家政策，除非台湾进入大陆并拥有四省土地抗衡其他地区。好，这是我们以上这个是网友的留言。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现在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玉女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会不会步入北京的战略陷阱，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这里是美国之音十一月四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德国总理舒尔茨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访问中国，舒尔茨此行被认为是在争议中寻求合作，因为在上个月底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欧洲国家领导人才刚刚进行了有关中国的战略讨论，很多国家首脑表示将调整对华政策，在经济上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而《纽约时报》的报道也指出，当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并关上天然气阀门的时候，德国才明白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给自己埋下的战略陷阱。但是德国是否吸取了这个教训，还是舒尔茨此行可能将重蹈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的覆辙，步入北京的战略陷阱？时事大家谈今天的下半场为您专访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请他来分析和点评。张俊华博士，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邀请。
那德国总理舒尔茨是中共二十大后首次造访中国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怎么看习近平二十大刚刚连任后，舒尔茨便率领德国大型企业负责人组成的商业代表团随同访问，是不是给习近平送上了一份大礼？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就是说应该这么想象，就是说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有一种期待，就是说要证明他的外交政策没有错，那么他这个一两年来的外交政策的特点就是战狼外交，那么这战狼外交可以这么说，造成了很大的后果，不良的后果。但是呢，习近平就想通过比如说接受舒尔茨的那个访问来证实，来确认他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呢，尽管德国本身是没有这个意图的，但是呢，客观上来说是有这样一定的效应。问题还在于，就是说是个时间的问题，所谓的 timing 问题，就是说这个访问的时间。那么从访问的时间来说，不是太合适。如果说再晚一点，也许更好一些。但是呢，显然舒尔茨自己做的决定呢，就是很难再改变，或者说他很不愿意再进行改变。
那舒尔茨在星期五的上午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午呢又会见了李克强总理。那您怎么看舒尔茨这次访华行程的安排？为什么他只短短停留一天，并不过夜？
首先时间太长，那造成的可以说议论那就更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想对自己就是说太造成太多的这种啊不太友好的这种环境。因为说实在，他去中国本身，去访问中国本身，这在欧洲在德国已经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议论啊，或者说是反对。但是呢如果说他时间太长的话，那就更糟糕。那么当然我说了，他实际上一天有的事情，一天在这个如果在准备好的情况下，一天也能解决了。所以从这点来说呢，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早去，这还是有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着急。所谓的着急是怎么个意思呢？就是说德国目前是处在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相当不确定的时期。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的这个能源战争啊，也就是说通过对这个欧洲特别是德国这个能源方面的这样一方面的压制，这样的使得呢德国就产生了这种能源危机。那么能源危机呢又进一步导致了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又进一步导致了那个中小企业的倒闭等等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必须拿得出钱来资助这些企业，资助老百姓。那么从这个中期和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些钱从什么地方来？那么这一点呢，我想他就跟德国的经济界比较一致，就相当一部分就是要从中国市场赚来的。那么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快钱啊。当然我说了，赚中国的快钱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么这里的代价大家都明白，习近平在二十大提出了，就是要提升中国的这个自主科研的能力。那么他这个自主肯定不是完全靠自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需要欧洲的其他国家的技术来支撑。那么从这点来说，比如说这次有一笔那个生意，就是140架飞机。那么140架飞机，这些飞机都必须在中国制造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也就是在提升中国的技术能力。
那您怎么看海外百多位的活动人士联署发表公开信，呼吁舒尔茨取消访华，避免传达错误的信息，称舒尔茨应该思考中共集权是否正在逐渐成为新纳粹这样的问题？张博士。
首先呢，我个人认为从时间上来说，这封公开信也比较晚了一点，因为这个决定早就做了。那么在做决定的期间要再出这封公开信的，那还比较合适。但是呢，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时间上来说就比较晚了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舒尔茨呢不是那种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那么这个我们从那个汉堡港口事件就能看出来。那么这就是说是这次比如说这次那个德国的内阁的各个部长都反对这个汉堡就是被中国就是收购的这样一个事件。但是呢而且呢在汉堡的中国问题学者也写了公开信，但是这些都没起到作用。相反起到作用的倒是美国人，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施加了压力，要求德国对中国就是在这个买的那个就是说本来是中国打算是35%的，但是后来就是减到26%。那么不对，25.9%还是24.9%，就是说是这个是美国在美国的压力下才达成的这样一种协定。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是舒尔茨是不是太善于团队工作的，或者说他听经济界的话可以说远胜于听其他各界的，包括德国的，比如说是这个情报机构的。那么这一点呢，大家都看得出来。当然我说了，这个呢跟他我们要看他在 俄罗斯就在普京侵略的这个乌克兰的时候，他的反应啊，他的转变，这个呢就看得出来，就是说他需要一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种转变。那么尽管他在乌克兰战争这个事情上是完成，似乎是有了这样一个转变，但是在中国的问题上，他要转变的话，那么这个呢还是需要时间，包括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也需要时间。
嗯，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欧洲这个港口啊，包括德国的情报人士，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指出，把欧洲的基础设施转卖给中国，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但是就像您说的，并没有改变舒尔茨的看法。您认为这个汉堡港是德国最重要的港口，对不对？那这样会给这个以后中国来这个控制，对，或者说对欧洲的政治施加影响，会不会起到一个这个不好的作用？
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德国政府就是在这里呢，没有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必须对现有的中国在欧洲在各个港口的活动做一个很深入的了解，做一个很精确的分析。那么在这样呢，就是在做出一定的结论等等。但是这些了解本身就是不足，那么这样的就是说也很难对今后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做一种很恰当的这个这么说，这个就是说是有一个这方面的预知。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回到原来的这个就是说舒尔茨在他上任期间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基本上接受了默克尔的遗产。那么默克尔的遗产是什么样呢？就是说一个就是跟德国的大企业就是说打得火热啊，就是说是或者说是围着他们转，这是一种第一个遗产。第二个遗产呢，就是说德国的国防是相当虚弱的。那么从这点来说，现在还是很比较虚弱。我要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这第一点，这个是很影响他对中国的政策啊。那么可以这么说，在华的企业，他大企业西门子也好，这个大众汽车也好等等，他们的观点就很简单。第一，就是说他们长期的依赖就造成了一种懒惰啊，这个依赖跟懒惰实际上是有一种相互相存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这样一种懒惰呢，就不想再做任何改变，这个呢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经济界也好，包括就或者说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好，就是对这个台湾的地域性，台湾这个问题的地域性的陌生以及冷漠啊，这个呢是显然是存在的。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是一般情况下他不太会相信有战争这样一种情况。这就是你们呢，我刚才听了前面的讨论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对是不是会发生战争他不太相信。那么而且呢，即便可能有战争，也他们也很希望就是在三天就结束，就把台湾占领了，这样就是一切照常啊。那么这样的就是说没有德国方面，特别是经济界，没有对长期战争的一种准备。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在重复，就是说是俄罗斯这个侵略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就是说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想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就是说是欧盟和德国这个能不能在今后几年内对这个台湾的战争这个问题，台海战争这个问题，就是说是做出一种明确的，就是说是是一种预示。那么这样呢，就是能够有一种比较明确的应对的长期的计划。但是呢，从目前来看， 德国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
嗯，那超过100万个德国工作岗位直接依赖中国，间接依赖的就更多了，几乎有一半以上的欧洲在华投资是来自德国的。那《纽约时报》报道称，当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并关上了天然气阀门时，德国才明白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给自己埋下的战略陷阱。那张俊华博士，德国是否吸取了这个教训，还是舒尔茨此行可能将重蹈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的覆辙，陷入北京的战略陷阱？您的看法？
首先呢，从理论上来说，舒尔茨在他自己这个访问中国之前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是德国政府是应该提倡经济界，就是说是把自己的投资要多样化、多面化啊，就是说不是都集中在中国。那么这个呢，这个意识是有的，但是这个意识强到什么程度呢？这在德国的内阁本身是有区分的。那么我们从绿党和那个自由民主党这个来说呢，应该这么说，他们的那个这方面的意识显然是比社会民主党要更强一些。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舒尔茨跟他的内阁底下的几个部长不统一的这样一个表现。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说，德国对中国的这个，就是说是依赖，可以说远远大于，德国对俄罗斯的依赖，啊，尽管俄罗斯的能源对德国是造成了直接的影响，这是对的，但是呢，如果说中国采取一定的做法，比如说像对待澳大利亚那样来对待中国的话，或者说如果说有一场很长期的激烈的台海战争的话，那么从供应链来说，从资源链来说，对德国来说，这一切都会被彻底打断。如果这一切被彻底打断的话，那这就意味着这个所谓的富裕国家就一下子就要坠落到底。那么从这点来说呢，实际上呢，这里呢我已经说了，意识已经在德国政府当中，这种意识已经存在了，而且呢，确确实实也开始在做一些事情。做些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要提升，中国以外的国家的这方面的这个技术能力也好，生产能力也好。那么这些，比如说，更加强这个跟印度、跟印尼、跟越南等各方面的贸易关系等等，啊，但是呢，这是一种跟时间的竞争。这里呢，我们现在就很难说，台海战争是什么时候发生。在德国这个这种跟时间竞争呢，至少我想也需要这种转折，至少也需要10年时间左右。
嗯，那这是跟时间赛跑。那张俊华博士，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网友和观众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啊。Snow Fox 这位朋友他说，德国的生活必须品严重依赖中国，我今年7月移居德国，想去买辆自行车，居然需要提前1年预订，而且价格是疫情前的2到3倍，一辆普通自行车要卖600欧，汽车零配件更是依赖中国。我们家的车是公司提供的，也是提前了半年预定的。邻居和我们一起从丹麦过到这个德国，他们家预定一张餐桌用了2个月才到。那中国在过去6年内成了德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您能否进一步谈谈德国和中国之间这个经贸的依赖？舒尔茨说德国不会和中国脱钩，您怎么看？
首先呢，我个人觉得脱钩这个词呢，在这个德国的对中国的政策上是不是很合适的一个词啊。可以说我们说是，我倒是认为松钩就比较合适，就把这个钩松一下，就这个松了，就是说是能够把这个一部分的这个生产或者投资，就是说是放在别的地方去。那么这个呢是跟脱钩还是有区别，也就是说德国尽管意识到这个是在 在战略竞争方面，跟美国有同样的看法，也就是说对中国，中国是一个就是说这方面的战略竞争的对手，但是呢做法，德国的做法呢还是跟美国不一样，这当然这跟整个经济和技术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刚才那位这个听众提的这个现象呢，我觉得第一呢也比较容易理解，理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清零政策本身，中国的清零政策就是说大大影响了供应链的畅通，那么这样呢就是造成了价格上或和时间上时间上拖延，价格上的提升等等等等。应该这么说，这个现在德国的很多价格以及很多货物这个就是供应的能力，这都跟着跟这个供应链畅不畅通有着直接的联系。那么现在再加上这个乌克兰战争，就更影响这个供应链，因为这个其中供应链的其中一部分就是用火车，比如说把货运到这里来。那么现在火车这条线呢，就是说不能说不通，但是至少也是不像以前那么方便。那么从这点来说呢，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因素的。
那上面我提到纽约时报报道中的，他还指出呢，德国对中国的依赖似乎要比对俄罗斯的依赖更为复杂。除了中国的出口市场外，德国工业还依赖中国提供像碳中和经济转型至关重要的原材料和技术，从太阳能组件到电动汽车电池，中国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您能不能和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在这方面的情况？
首先呢，能源转型是一个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德国来说更重要。那么德国计划到2050年，就是说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增加到80%。这样呢，应该这么说，或者德国现在目前来说还在努力的力争，就提前完成这个任务。但是现在乌克兰的战争，包括现在中国在这个可再生能源这方面的可以说一种的垄断地位啊，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一种垄断地位。那么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是大大影响了德国的能源转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在70年代末的时候，德国的太阳能的技术是远远领先的，也就是说中国是靠着德国的技术才建立起了自己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这样一个行业啊。但是呢由于中国在光能生产方面呢，就是说是做了大量的投资啊，政府的也好，这个企业私人企业也好等等，那么这样的就使得这个投资呢应该这么说是欧洲的10倍，是那是不得了。那么从这点来说，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投资呢，确实也给世界带来了一种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使太阳能发电成本下降了80%。但是呢，同时呢，又使得西方世界，特别是德国，对这个太阳能这个电池板呢，就是说是这个依赖性更强。所以德国现在很多这个80%左右的太阳能电池板，必须是进口的，那种进口的都是大部分都是从中国进的。同时呢跟那个太阳能有的，或者说跟能源转型有的直接关系的一些关键的资源，比如说锂，比如说稀土啊，这些呢大部分也是都在中国加工的。那么从这点来说呢，中国正是因为它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是说它靠这些产品的出口，靠这些原料的出口，或者原料的加工的出口，这样呢就是说有了一种控制权，这控制权也包括对价格的控制权，这样呢就是大大影响了德国的能源转型。因为实际上中国要提升价格的话，那么德国也可以这么说，作为买家的话可能这方面的发言权就少了一点。这是一方面。那么能源转型呢实际上也包括了比如说现在在汽车行业，那么就是说是 电动车这方面。应该这么说，中国确确实实在电动车当中启动的比较早一点，而且是也确实下了不少功夫。那么现在呢，德国的现在比如说70%的这个电池啊，电动车的电池就是来自于中国。那么从这点来说，这都是产生了一种依赖性。德国意识到这些依赖性都会带来问题，但是呢，我已经说了，德国的就说是舒尔茨本身，社会民主党，他们对，可以说他们更相信经济界，这方面的意见。那么这样呢，就是说经济界的意见，我已经说了，就是说是对中国有市场有相当大的信赖。他们认为这个是能够持续下去的。那么这一点呢，也正是其他各界就是说是持于不同意见的地方。
好，张博士，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观众或者网友的留言。有一位叫 Darlan Federation， 他说德国总理舒尔茨迫不及待的访华只是为了解决对华出口下降的问题。他们知道贸易下滑是因为中国经济的衰退，特别是疫情风控之下，人民的消费水平以及人民币贬值使德国产品消费能力萎缩，但是德国不会改变对中共人权状况的指责。您认为这个德国经济如此严重依赖中国，舒尔茨这次的中国访华能不能和中国领导人在市场开放、人权等问题上展开有实质意义的公平对话？
首先呢，我觉得要把这些问题分开。什么分开呢？就是说市场开放跟人权问题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那么现在我甚至可以想象，应该这么说，经济的成果、经济的发展，对这个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这是他们所谓合法性的基础。那么，尽管习近平并不是一个可以这么说，他很想当一个经济学家，或者说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这种形象来体现出来，这他能够这个领导经济。但是这几年来的成果大家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别绝的经济学家。那么从这点来说呢，但是我觉得就是20大之后，他还会做出一些动作。什么动作？就是说对稳定外国的资本来说，他要做出一些相应的措施。那么这个就是体现在20大刚开完，就国内就出现了，好像是叫16条，还是就是16条的这样一个对，特别是对外资企业的一种优惠的做法。那么这个是第一步，以后还是会有好几步。所以我说呢，中国呢，在中国如果是这么做的话，他不会去考虑，比如说民营企业对民营企业一种不公平、不平等等等，他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因为这对他来说，没有必要去考虑的，这跟民主国家还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应该这么说，我想，这个外资企业他能够在这方面获得一定的所谓尝到一定的甜头啊，这就是中共需要就是想这么做的。但是呢，这种甜头可以这么说，都是有代价的。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需要有一种交换。还有问题是人权问题呢，这是一个老问题了。这个所谓的老问题，就是说我个人认为舒尔茨的做法跟以前的默克尔做法会差不多。所谓差不多，就是说是表面上去提一下，但是是不是能够做啊？做到什么程度，那就好像是无法去验证了。特别是我们看那个大众汽车，它在新疆也开设工厂，那么这个是引起了很多公众的一种反对。但是即便在反对的情况下，那个好像它还是照样开。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我已经说了，这个经济界的意见还是影响了，客观上来说还是影响了对人权问题的这样一种 就是说处理。
好，感谢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也感谢各位观众的参与和讨论。我是叶凡，祝您晚安和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